好，来，我们大家请合掌，以一颗虔诚的心来三称佛号哦。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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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我们的尊敬的如阳法师，各位法师，还有各位居士们，大家早上好。很高兴还能够见到大家。尤其是一些老朋友哈，一些老朋友，那么看到大家还能够在这边来上课啊，那么的欢喜。这个是我感到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啊。那新朋友呢，第一次见到我的新朋友呢，那我们的算是法缘从现在开始啊。哦，这个唯识的教法里面呢讲的就是种子嘛齁。那不管是今天开始发芽啊，还是今天开始播种，都没关系啊，都来得及啊。那你们上到第八卷了，对不对？所以我是负责第九卷，对不对？啊，我很怕我准备错，所以没准备错那就好啊。那这个开始之前哈，这个是我的部落格啊。那如果你可以，你现在可以上网的啊，你可以上网的，你现在直接上网啊，透过你的这个什么电话、手机也好，你的那个 iPad 也好，你可以马上下载我今天会用到的这一个资料啊。那如果你现在不方便上网的，没关系，不要焦虑，不要害怕，不要恐慌，它就是在那个部落格上面。哦，所以你输入这个4-1.1个小点哈 ，blogspot.com， 你就可以来到这个网页。对不起，是不是很快？你就会看到这个网页，有没有看到这个网页？有吗？哦。我可以进入下一页了吗？因为我怕大家恐慌、焦虑、紧张。可以了哈。你来到这个网页呢，在这个网页的右手边哈，有一个近日活动的部分，看到吗？哦，然后那边有一个《玉伽师地论》卷9 PDF 讲义下载，你只要点击那个部分，你就可以呢拿到今天这个我会用到的这一个PDF 讲义啊。那么这个是让大家知道哈，就是讲义放在哪。我的这个讲稿放在哪里啊，你可以下去过去下载。那么如果说这个课这个佛法真的是浩瀚如海啊，你说深它有时候真的很深啊，有时候又不是说很深啊。那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自己阅读也好啊，听课过后也好，有什么疑问啊，你可以透过这个部落格啊电邮给我哦，就是让我知道说你的问题或者是你的思考，或者是你想跟我分享的啊，都可以透过这个部分呢发送这个什么呢电邮给我啊，那我可以大概可以知道齁。尤其包括有时候我 口误啊，讲错啊，或者是我理解错误的部分啊，也欢迎你跟我分享啊。我们是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教学相长，一起共同的成长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拿到这个讲义的方式，还有跟我联络的一个方式啊。好，OK，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开始进入我们的课了哈。第九卷哈，你们对欲切实地论的概念是什么？如果人家问你什么是欲切实地论，你每个星期五都跑去上课啊，而且一整天都不见人影哈，那到底你去学什么，你跑去哪里？那你就讲说哦，我去慧智讲堂上欲切实地论。那这个欲切实地论讲什么，在上些什么，你会回答吗？我不知道啊，你来上啊，叫他来上。那这样可能会人家会失去信心哦，对不对？那这样哎，这个怎么你每一个星期五都不在，然后呢去上了什么东西也不晓得啊、哦、不行。那也不能够长篇大论跟人家讲，对不对？可能你是在捷运站遇到朋友啊，人家问你诶你去哪里啊，我去上欲切实地论。那欲切实地论讲什么？那你可能只有一分钟到三分钟的时间。你只有一分钟到三分钟的时间，你怎么告诉人家什么是欲切实地论？所以回去好好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哈。你上欲切实地论上什么啊？我的说法呢是这样子啊，我们自己，你称我们自己叫什么？我们叫凡夫，对不对？我们是凡夫，或者是我们是有情，你可以这样子讲自己啊。凡是跟凡夫有关的课题，可以在这一部论里面认识到，凡是跟有情众生相关的课题，可以在这一部论里面认识到。你想不想认识自己？你就像跟你的朋友讲，我就是因为想认识什么是自己，什么是有情，什么是凡夫，所以我去上这个课。但是我们这个有情众生啊，不只是诶有情众生而已，对不对？当你一出现在这个世界的时候，接下来跟你有关系的就是这个世界的课题，有没有？有你的存在，接下来就有所谓的这个世界，我们依住的世间，我们依住的世间。所以再进一步的讲，就是说什么是欲切实地论？欲切实地论在讲什么？他在谈有情跟这个有情所依住这个世间的相关课题。你想不想认识你自己？你想不想认识这个世界？如果你想，那来上欲切实地论。然后当我们讲有情的时候，除了你自己以外，还有哪些友情你可以认识到的，你可以知道的？还有哪些友情？你家有没有狗啊猫啊，诶畜生，对不对？还有一些我们看不到的众生，我们不能说它不存在，比如说天人啊，地狱道的众生啊，地狱，比如说地狱这个概念就好了。只要有宗教信仰的，不管是哪一个宗教，我相信它都会有地狱的概念。所以地狱就有地狱的众生的存在，地狱就有地狱的友情。所以当我们讲友情的时候，不只是我们自己，它可能是畜生，它可能是地狱道的众生，它可能是天人。OK？ 而且，除了凡夫友情以外，还有在佛教里面还有一种概念是什么？什么圣者，有没有？我们努力的修学佛法，目的就是怎么样？转凡成圣啊， 对不对？所以除了有情众生，凡是接下来谈到有情众生怎么样转化而变成圣者，所有的圣者的概念欲切斯地论里面有。所以什么是欲切斯地论？上些什么？凡是跟凡夫还有呢圣者有关的课题，可以在这欲切斯地论里找到。凡夫有凡夫依住的环境，天人包括圣者啊，他都有他的所谓的依报依住，他的依报。所以当你这样子，当我们这样子谈了过后，你有没有已经一个概念说，哎，什么叫做欲切斯地论？你来学什么？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世界，认识其他界的众生，认识怎么样转凡成圣，认识怎么样转世成智。因为在唯识的角度呢，很多都是跟世有关系的。阿赖耶识，那世里面有好多的种子，诶，我们怎么样修学才能够把这个世转化成智？欲切斯地论。所以这个欲切斯地论在第一卷的时候，如果你还记得的话，他开宗明义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这部论要怎么来写，尤其这个部分哈，本地分的这个部分，我要分成十七地来写。十七地就是说可以有十七个面向，让我们去慢慢的一层一层的去了解我们自己，我们所依住的世间，我们的善业恶业，到怎么样累积善业，怎么样的修行，到转凡成圣，分成十七地来讲。所以从第一地五识，然后意识，一直到我们现在有寻有识等地，然后我们的这个路途还很遥远，因为到第十七，第十七是什么呢？无余一，无余一就是无余涅槃了，无余涅槃地。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它是从凡夫的本位一直慢慢的告诉我们呢，怎么样的认识自己，怎么样的修学，一直到最后转凡成圣。当然十七地之前还有所谓的菩萨啦、声闻啊，各方面的种种圣者的介绍，这个就是欲切斯地论。那有寻有识地，什么是有寻有识地？你们已经上到快结束了，有寻有识地有寻有识等地快结束了。所以现在我在问大家，什么是有寻有识地？他教我们什么？他在说什么？好，不要难为大家哈。我快要思考，因为你去学佛法，你就在常常什么呢？听闻正法，然后呢如理思维，你一定要思维，你要问你自己。就像我读了一个东西，我就要问我自己，这个东西读了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读来做什么？他要说什么？他要表达什么？他要传达什么东西？我一定要问我自己。所以你们上课也是一样的，听课也是一样的，你一直要问自己，有寻有识地，我干嘛上有寻有识地？就是一个这么简单的问题，把它弄清楚，它对你的修学、对你的生命、对你的生活呢，就会有所增长啊。所以有寻有识地是什么呢？哦，原来有寻有识地呢，它是从寻视的这个面向，寻视是其中一种心所，寻跟视是其中一种心所，就是你会去思，你会去注意它，然后呢你会去思考它，寻视是这样子的一个心所。就好像当你看到慧智讲堂说有一个欲切斯地论的课程的时候，你会注意到这个部分，都是因为你的寻视在发挥它的作用。在经论里面有一个很简单的譬喻，就是比如说蜜蜂，大家知道蜜蜂吧？蜜蜂的主要工作是什么？或者它每天在忙的是什么？采花蜜，对不对？所以这个采花蜜对它来讲呢，是它每天要做的东西。那么会引它去注意的 一自然就是什么呢？它的所缘是什么呢？花，对不对？所以当蜜蜂注意到这个花的时候，这个是寻心所发挥了它的作用的，现在明白吗？你今天会想来上这个课，一定有一个所缘抓住你了，那个是寻心所在发挥作用。然后你进一步想更深入的去了解它，就像这个蜜蜂注意到花，寻心所发挥作用了，然后呢投向那个花，接下来的那一个心所，他会想投向那个花，就是视心所在发挥作用了，这样可理解吗？所以你看到有欲且思谛论，然后你想了解更深入，想去注意它，你的视心所呢已经发挥作用了。所以有寻有视等等啊，有寻有视，有寻无寻有视，无寻无视，这三谛其实是从众会引发众生的注意力的这一个面向来谈有情，来剖析有情。什么是有情？什么是有情？你有多少种方式跟人家介绍有情？你有多少方式跟人家介绍你自己？嗯，你可以从五蕴的角度来介绍有情，对不对？你可以从六根的角度来介绍有情，对不对？你甚至也可以从六识的角度、八识的角度来介绍有情，对不对？有寻有视等谛这个部分呢，它就很特别啦。它从寻视这两个心所，因为每一个众生今天能够继续的存活着，这个寻心所跟视心所啊，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可以理解吗？如果今天我们没有这个寻视的心啊，没有寻视的心，我们很难，可以说我们很难的引发注意，然后呢存活下来。然后没有寻视，当我讲没有寻视的时候，其实也有一种情况，我们活着是因为寻视， OK？为了生活，为了让自己过好一点，你去注意这个注意那一个，然后呢投入那一个东西，是不是？然后发现这样子不好了，那一种生活比较好了，又开始用你的寻视呢投射到那个地方，然后又在那边生活了。我们的寻视发挥了，就靠这个寻视生活着，到有一天你发现说这样不行，这个寻视太忙了，太累了，所以开始呢去注意什么呢？怎么样把这个寻视给它静下来？你不可能给它没有掉，明白吗？你不可能给它没有掉，你怎么给它静下来？所以我们才会有什么无寻有视谛，然后一直到修，透过修禅定什么呢，到无寻无视谛。因为你这个人真的很这个怎么样，很矛盾的，寻视为了生活，没有寻视不能生活，可是寻视太忙了，太乱了，乱到自己开始有种种的焦虑，种种的病态出来了，我们开始想说怎么样让这个寻视给安抚下来。所以这三谛、有寻有视等谛，这三谛其实是从寻视的角度来剖析有情，来告诉我们什么是有情众生，然后从有情众生呢再扩展有情所依住的世间，去认识有情所依住的世间，然后呢怎么样转凡成圣。但因为他的重点还不是在圣者，所以转凡成圣的部分呢他只碰到不是很多，因为他主要这个部分比较在告诉我们什么是有情众生，而有情众生的这个所依住的这个世间。所以呢有寻有视谛呢，在谈有寻有视谛的时候呢，他从五门的角度去谈，从戒，从相，从作意，从不如理作意，一直到杂染 哦，五个面向。如果你已经忘记了，你有这个讲义的话，你只要点一下，比如说你点戒，它就可以带你去看说啊，这个戒在谈些什么？戒是在卷四的时候谈的，卷四啊、哦。所以如果你忘记了，你看到吗？讲义卷四94页啊，我标在那一边了哦。然后呢？卢里作揖在谈什么？卢里作揖是在卷，也是在卷四。卢里作揖的话，诶，我这个连接好像有点问题了。嗯，这我再修改一下。卢里作揖不是在那边。好，我要调整一下哈。其实你点我的作用是什么？你点哪一个部分，你就可以大概知道回去哪一个地方去注意哈。那我们现在所走的部分呢，是已经到了杂染的部分啊。那杂染的部分呢，是很有趣的。杂染呢，它从三个面向来谈啊，就是烦恼、业和身的三个面向。当我们谈到这个部分的时候啊，你想到什么？烦恼、业跟身。有没有想到三轮转？有没有想到三轮转？记得三轮转吗？惑业苦，惑业苦。什么是有情众生？什么是有情众生？有情众生为什么会流转？就是因为惑业苦。所以有情有师地这个部分杂染的部分呢，其实它是从烦恼、业跟身三个角度，惑业苦、惑业身，身在这边指的就是苦的角度呢，在谈有情众生哈、哦。你们有没有人是第一次听过这个惑业苦的？所以大家都很熟悉这个惑业苦吗？不熟悉吗？简单的说哈，这个三轮转哈，是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哈。烦恼，你为什么会造业？就因为烦恼，对不对？你为什么会去骂人？你为什么会发脾气？当你骂人发脾气的时候，算不算已经造了一些业啊？对吗？就是因为烦恼，所以呢，造不善业。造了这个不善业后会怎么样？有没有人造了这不善业后很开心的？也有啦，但是他的苦在后面了、啊、所以呢，业过后呢就是苦，有了苦过后呢，怎么样？再烦恼，再起烦恼，再造业，然后再苦，这个叫做三轮转，这个就是我们很如实、很如实的我们自己。当每一次我们烦恼升起的时候，当我们每次造业的时候，你只要稍微静下来，给自己一分钟，稍微想起这个部分，你知道了，这一次你比较严重的问题出在哪里，你马上就会发现，哦、为什么这么苦？今天我为什么这么苦？哦，原来我造了某些业，为什么我去造一个业？哦，某一些烦恼在那一边，它已经离不开这个部分的。玉切师地论在这边呢，苦的部分它称为身 ，OK， 惑的部分它称为烦恼。身在这边是苦，啊、哦，就是说，为什么身会是苦啊？其实就是说，它现起。一个很安静平静的生活，忽然间 有一个波动出来，升起现起，这个就是苦。安安静静的这样子生活着，虽然有苦，但是不是那种因为烦恼而引发的这种苦。但是如果今天随着烦恼造业而升起的现起的，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如实感觉到啊，那种苦啊。所以我们整个这个部分的内容呢，杂染的部分呢，它其实就是从惑业苦的角度呢去谈。那么随着卷八到卷九它已经谈到业的部分了，谈到业的部分了。如果你还记得的话，你在业的部分呢，它分成九个面向来谈。在分析这个业的部分呢，它分成九个面向来谈。那么自信、分别、因和畏，这个是在卷八的内容。卷九开始呢，我们就进入到门，然后呢，怎么样叫做业门？什么叫做上品的业，或者是真上的业？什么叫做颠倒业、差别业？还有呢，这个业所带来的过患，当一个人造了业过，他带来的过患是什么？这个是我们今天开始进入的一个面向，就是业还有接下来的五门可以去认识它。当然学习佛法呢，你要记得不要被佛法淹没了你自己会被淹没的有时候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只要提醒自己回到那一个我们讲说那个地图所谓的科判，稍微看一下现在你在谈什么面向、什么课题，那你就不会被一堆的文字、一堆的名相呢把自己给淹没了，然后就觉得哇，生活已经够苦了，怎么学佛法也这么苦，你会有这样的感觉出来，没有那个法喜出来，是因为你可能已经被佛法淹没了所以有整个科判回到他的原来的那个点上去看一下，去思考一下，你就可以知道说现在我在谈什么课题，现在我在认识什么方面的课题。然后那个内容看了过后发现说好像还是不是很明白，也没关系。佛法不是你今天听了今天马上明白的，这样明白吗？最重要的就是你要知道说我现在在哪一个点，我在认识什么东西。然后这一个内容，这个部分的内容我消化多少，我可能完全消化不到也没有关系，但是知道说这个部分原来我在这个点上，比如说业门这个部分我知道我在这个点上，关于业呢各个面向的这个关于业的部分，我虽然知道我在哪里，可是我消化不到，那没关系，至少你知道说你已经在哪一个部分所以呢我们会谈这个业接下来的剩下的这个五个面向呢，我们把它谈完，然后呢我们会进入到苦的部分，就是生的部分生的部分。那生的部分呢，它有四个主要的大方向一个是生的差别、生的艰辛、生的不定还有呢生的流转。流转的部分呢是最庞大的所以如果你读，如果忘记了这个科判的部分的话，你又不知道你读到哪里去了就像你走进那个一个你本来想要去健走还是怎么样去登山，结果呢迷失在这个森林里面了，可能会这个样子。但是你必须记得回来整个科判再稍微看一下那流转，其实这个流转呢也不是一个，对你来讲可能是一个新的一个语词，你标记在那边，其实这个流转谈的就是缘起。缘起你熟悉吧，常听说了嘛，对不对？可是在这一个部分呢，他没有直接用缘起这个语词，他用流转。 所以这个流转这个课题呢，其实就是在谈元气，从各个面向一体，元起的体，元起的门，元起的意，一直谈到摄诸经，就是说经里面怎么谈元气。所以这样子一看你就知道，哦，我们已经有一个很清楚的方向，说这个星期五和下个星期五我们要谈的课题是什么了。这样可以理解吗？我们要谈，我们继续谈业，去认识这个自己的业的部分。然后呢，苦升起，苦升起的时候，今天下午我们就会碰到这个课题了。其实这个苦升起呢，跟不离开缘起来谈。所以整个生的部分呢，差别艰辛不定，不定到流转，都是从缘起的角度来讲。所以当我们清楚了这个大方向过后呢，学习起来就没有那么的困难了，因为你知道你在学什么方面的东西，而且是你熟悉的，只是它换了不同的语词，在不同的经论里面出现而已。好，那么流转的部分呢，有前面的比如说体门意差别的部分呢，是在卷九的，然后剩下的流转的次第，流转的关于流转的关于缘起的事词，关于这个缘行缘起的分别，还有呢摄诸经的部分呢，这些是在卷十。你看它的面向好像很少而已哈，可是它却讲了一卷。那这个是下个星期五我们要继续谈的部分。好，到这边有什么问题吗？没有哈。所以你们之前在学习的时候有没有这样子思考过，要回到你的科判去看你自己现在在哪一个位置，要常常这样子做，记得要常常这样子做，你才那个科判就是你的地图，明白吗？你去登山，你去健走，你必须要有一个地图，说啊，我要往哪边走，我今天要走多少，我今天要学些什么东西。你有科判的话，你就比较清楚知道说你在学些什么东西，你在哪一个位置上。好，业的自性分别，因为需要我再重新讲过一点点吗？好，那我们来稍微看一下，同样是业哈，先谈它的自性啊。自性在这边其实讲的就是体性啦啊。体性是什么呢？记得它的体性一定是离不开思。心所思，思是它的体性。今天我们讲说会造业，会造业、哦、你会动身业或者口业之前，一定是先有什么呢？意业。我准备这样子做了，我想去布施、哦、我想骂这个人，我想打这个人、哦、我想发脾气，其实先有一个意业哦、所以呢，他就在这边呢就提到说，这个造作相起其实在指的就是什么呢？思、哦、有这个思业意业、哦、从意开始、哦、然后才会接下来呢有这个身口业。所以当我们讲体性的时候呢，它是主要是当然是身口意，一般上我们讲身口意，但是先有意业、哦、有没有人不认同这个观点的？然后接下来就是业的分别、哦、要怎么去认识这个业呢？这个分别指的就是 它有哪些面向你去认识、哦、关于这个业呢？两个面向，一个就是 我相，一个是法相。普特伽罗在这边有二种相因之，你在学这个业的时候有二种相因之，那一个呢就是这个普特伽罗我相，一个是法相。什么是我相，什么是法相呢？你要知道说有一个造业的自己，先有一个造业的这个自己，都是假说的自己了。你要认识这个业，它会出现就假说自己。然后法相指的是什么呢？法相指的就是你现在所做出来的这个事情是善的还是恶的还是无忌的。你这样从这样子的一个相去认识什么叫做业。所以以后人家问你说怎么样认识这个业的相啊，有一个假我，普特伽罗我，对不对？然后这个 普特伽罗我本来是要跟人家吵架的，后来想想算了，我今天要去慧智讲堂上课，所以他呈现的业就是他断掉他的不善业，升起他的善业。遇到一个不可理喻的人，在捷运站还是在哪里，本来要吵的，算了，我要去上课，然后呢就走了。你看到那个业相有没有？这个业相除了有这个普特伽罗我以外，还有一个做出来的这个相，就是我离开这个境，然后呢我走去慧智讲堂，那个就是法相。这样明白吗？有一个我相，一个普特伽罗我，有一个法相，这个是关于业的相的部分。那业的因业的因，这个种种的业为什么会被造出来从凡夫本位来讲这种种的因，种种的业为什么会被造出来？原来它有很多因缘的。这边举了多少个啊？他列了十二个，对不对？他列了十二个。第一组啊，第一组是贪嗔痴，有没有？第一组是贪嗔痴。贪嗔痴呢，如果你读那个毗荀记那边呢，毗荀记那边呢，他有讲贪嗔痴指的是通一切，这一组是通一切。什么叫通一切啊？今天一个凡夫所造的业都离不开贪嗔痴，这样明白吗？我跟一个人吵架，里面一定有贪，一定有嗔，还有愚昧。我这个人我一定要怎么样都要保护他，里面有没有贪嗔痴？虽然是善业虽然是善业它里面其实一样还有贪嗔痴。所以贪嗔痴在这一组里面作为业的因缘，是被称为呢通一切。所以以后知道什么叫通一切了吗？不管我们造什么业，在凡夫的本位一定是离不开贪嗔痴然后接下来呢自所作令他作随他转，有没有？自他还有呢随他转，这一组呢是在讲我们的身与恶业表现出来了的，自己做然后呢叫他人做，叫别人做或者是随着他表现出来的。我们这个业的升起有时候就是这样子，有时候是自己主动去做的，有时候是我不做你去做，令他做然后呢有时候呢是随他转然后就因缘是这样子，好吧，就做吧，这样子这个是在这一组呢是属于身与业的部分。然后呢再来就是有看到什么爱畏，爱着，爱畏就是爱着，怖畏损害，有没有？这三个有没有？这三个呢是少分的。有些时候这种因缘出现的时候呢，你才会去造那个业的。 比如说不是每一件事情我们都有那个爱着爱味在那边的，不是每一个事情呢都会有部位或者是要去损害它的，除非你是一整天都在活在从一早睡醒开始就想怎么样损害自己损害他人损害众生损害世界的，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呢这三个爱味部位还有呢损害呢属于少分，它有时候会现起，然后呢它现起作为因缘的时候呢推动那个业，推动你去造这个业啊。然后呢第四组呢比如说戏乐法想邪见，这个属于观念上，我们有一些颠倒的观念错误的观念，所以呢那个业就被推动出来了。所以这个部分呢是讲说业升起的因缘啊，然后它是怎么升起的，它有它的因缘。那你学这些东西有时候在想学来做什么？学来背起来，然后再跟人家炫耀，炫耀说啊，你知道吗？业哦，就这样的因缘哦，不是，它最主要就是你还是要看回你自己。今天我会做这个业，那我掉入哪一组？我掉入哪一组？贪嗔痴一定有通一切嘛。接下来是去看一看哦，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而形成这个业的出现？诶，你这样子来学习佛法的话，认识这些业因它就有意思了、然后再来业位、业位它分成几位呢？原来它分成呢五位，有软位有中位有上位、软位中位上位，什么是软的？软位中的不善业，你们都上过了吧？什么是软位中的善业？那边有没有写啊？软位中的不善业会升到哪里去？旁身。胖身哈，软位中的善业会生在人中啊、所以这个是从软中上这三个哦、也可以讲说从浅到重啊、比较伤害力没有这么大的不善业，和当上位的时候就是说伤害力极大的不善业啊。那么利益啊，利在利益他人方面属于比较少的利益的，这个叫软位；很大利益的上位啊。除了这个部分呢，然后刚才我问嘛，哈，软位的不善业它的因是什么？中位的不善业它的因是什么？它其实还有解释了哈，软品的贪嗔痴啊。还有中品的贪嗔痴，上品的贪嗔痴。接下来不要问我说怎样算是软品的贪嗔痴啊，每一个人的标准不一样。如果你发现诶，我这个贪嗔痴哦，贪也好嗔也好太过分了啊，你自己的标准啊，你发现真的太过分了啊，自己良心真的静下来都过不去的话，真的要调整一下了啊。所以他没有一个标准在那边，你自己的标准。所以当然也有些人就会讲说，那我虽然做的可能是上品的贪嗔痴，可是我的标准是觉得它是软品而已。这个就是要检讨了哈，这个、惭愧心有问题啊。然后从这个位的部分呢，我们还可以认识到什么呢？身位业跟习气位业。什么是身位业呢？原来业还可以从身位还有呢习气位来理解。怎么样算是身位业，怎么样算是习气位业呢？所以你们是不是背佛法 淹没了，答不出来啊。身位业就是现前业啦，它现前的啊，身现前的啊。然后呢，习气的呢，就是说它不现前，还没现前，它可能还没现前，或者它不现前习气啊。好，没关系，不担心哈，我们就是在这样过程当中不断的熏习，不断的学习的哈。然后呢，就进入到啊我们的今天我们第九卷的部分哈。所以我们快速的大概知道一下业前面的几个面向，然后呢，现在呢业门有两个面向要认识啊，两个面向要认识。两种门，两个门，一个就是业能够与果。什么叫与果？它会形成果报，这个叫与果。你认识业，你要知道哦，业啊，认识这个业不是背起来然后去考试哦，原来这个业呢，认识过，记得哦，造什么业，它会产生怎么样的果。所以第一个。就是知道说它是能够形成果报与果，形成果报就会给自己给他人带来损或者是益，有些业造了过后呢是损己损人的，有些业造了过后是利己利人的，所以接下来有损益门，所以这个业门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个业本身呢，原来它会形成果报，然后呢，它会带来损或者是益。先有这样子理解过呢，我们再看与果门有什么与果门呢？看到吗？从与果门的部分呢，它又分成五个面向来谈。分成五个面向来谈。第一个是什么？来念给我听一下。第一个是什么？语意守果，念一下就不会那么打瞌睡了哈。语意守果，它可以形成意守，形成果报体。这个简单的说，语意守，意守什么叫意守？就是果报体，果报体啊。你可以说它意识而熟，变异而熟，异类而熟。形成现在的自己，这个就是一手果，与一手果造了一个业，形成现在的果报体。你对自己的果报体满不满意啊？满意不满意都没关系了。学佛过后就要接受，但是知道说这个就是自己的目前的果报体。如果不满意不要去算命算的也是一样这个样子的，学了佛法过后，你觉得你现在的果报体你不满意的话，现在就要精进的用功，所有因缘所有这些形成现在的果报体呢，都跟自己的业有关系的第二是什么？等流果。什么是等流果呢？很同类的，比如说本来应该比如说本来应该堕到畜生道了，可是很幸运的没有形成畜生道的果报体，没有形成畜生道的那个什么呢？异熟，因为他造了一个比如说不好的有畜生业的那种业，本来他的意熟应该是畜生，他是很幸运他没有堕畜生道，他的果意熟果是人，但是有等流果，跟畜生同类的业因缘出现，这样可以理解吗？世间上有时候我们看到说，比如说畜生的智力比较差一点点比起一般的人那智力比较差，然后呢 虽然本来他应该是要他的果报体是畜生的，可是他没有堕畜生道，他反而得到人的果报体。可是这个人呢，很可惜的，他的资历非常的差，可能是等同于畜生这样子的一个资历而已。这个就是虽然他没有畜生的果报体，但是他有等流的等同类同类跟畜生同类的果出现，这个叫等流果。哦，第三个是什么呢？所以真上果啊，真上果，等一下我们就会一一的看它哈，什么是真上果？第四呢？宪法果啊，与宪法果，然后第五呢？与他真上果。所以你就知道说，雨果门的部分，我们造了一些业过后呢，它会形成一些果报哦，给我们的果，不只是果报体而已，和跟我们周围有关系的一些好的报啊，不好的报呢，都会随之而来。这个就是雨果门，然后呢，它就分成这几个部分呢来谈。好，我们一个一个来看，雨一手果啊。那刚才已经讲了，你造什么样的业，它有怎么样的一个果报体。然后呢，等流果也讲了，就是比如说虽然同样在人当中，可是呢它可能寿量比较短。然后还有什么呢？财务比较缺乏，这些都是，比如说财务比较缺乏，比如说他本来是可能会堕到恶鬼道，恶鬼道就什么都没有了嘛，什么都要祈求了嘛，对不对？可是他很幸运的生在人间，可是生在人间呢，他还是要一生乞讨，那你就知道说，哦，他有这样子的一个等流果啊。好，所以这个不难理解。真上果就是比较偏向什么呢？他自身以外啊，我们讲这样子，他自身以外的气世间，还有呢以外的有情众生，对他的那种互动的关系，这个是真上。刚才等流果是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OK， 真上果在这边呢，比如说他所依住的环境 ，OK， 然后呢，还有周围的人事物怎么的待他，这个是属于真上果的部分啊。那么这边就提到说，比如说他举个例子了哈，比如说有些人呢，他要做一些什么事情，人家一做，好多朋友呢来帮忙，然后呢很快就成功，对不对？那这个人呢，因为他如果过去的业不是很好，那么当他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该遇到的善友都不出现啊，贵人都不出现。然后做什么事情有可能很简单的哦，人家试一两次就成功了，他可能要试了好多次呢都不成功啊，或者是要试好多费力呢才成功，这些都是你看真上果的部分，就是比较属于说他自身以外跟他人在互动的人事物上啊顺不顺利啊，他的成果好不好的部分啊，来谈。宪法果啊，宪法果呢又分成欲解跟释的两个部分哈。欲解，什么是欲解？什么是欲解？在毗荀记里面他解释哈，欲就是你好要的。解甚解，你理解的。我们每个人啊都有自己的欲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好要跟，诶，怎么不见了？刚才不见多久了？一下子而已哈， 怎么会不见呢？进入睡眠状态，可是我已经设定请他不要睡眠了，请他今天要精进用功。OK， 我刚才讲回御解，什么是御解呢？因为这个宪法果，宪法果就是你现前的你自己本身的，可以讲说你的性格上的御解，还有是你所接触或者是你想做的事，它有两个面向。那我们先谈御解的部分，什么是御解？我刚才解释是什么呢？你好要的和你的观念理解里面的，你的认知里面的这个御解，看一看身边的人，然后也看一看自己是属于哪一种御解。这边有八个御解，第一跟第二是什么？有故跟无故。有故跟无故，故在这指，在这里指的是故恋，故恋。什么叫顾恋啊？这个恋爱的恋哦。哎呀，什么东西都很 care 啊，什么东西都很在意，很在乎啊。这个就是有顾御解，和有一种人呢是无顾御解的。那你御，他什么都不是很在乎的。他不在乎不表示他不关心，可是他的性格就是这个样子的。这样可以理解吗？然后如果你很幸运，很幸运的遇到这种人，你又是什么都 care 的人，然后遇到一个无故御解的人的话，我相信你会被气死。因为两个性格不一样啊。这个叫做宪法果，其中一个出现在自己的身上的一个情况。有故无故，记得哈，都一样有不圆满的。OK， 才会有形成你的造业的一种情形啊。是不是十点啦？我们先休息好了哈，休息20分钟，然后回来我们来继续看其他的御解啊。